重逢第六集。右三发现自己也有些麻木，不禁惊愕不已。他在战争期间把自己对傅世子的责任和道义感完全抛诸脑后了。右三之所以能够同傅世子分手，从多年的不幸姻缘中脱身，也许是战争的暴力使然。纠缠在男女之间的细微琐事中的良心，也可能早已抛在战争的激流之中了。傅世子是怎样从战争的死胡同里生活过来的呢？刚才忽然看见傅世子的姿影，右三不觉吓了一跳。不过说不定傅世子也早已把怨恨右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当年傅世子那副强烈的歇斯底里的神情像是渺无踪影了。右三不忍从正面瞧一眼他那双有点湿润的眼睛。右三用手扒开站在招待席后面的孩子们，走到神社正面的台阶下，在倒数第五六级台阶上坐下。傅世子依然站立着，他回头仰望着上方的神社说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却没有一个是来参拜的，也没有人向神社扔石头吗？众人在石阶下的广场上绕着五殿围成圆圈，通往神社的道路为之堵塞。直至昨天，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节日里，元禄时代的艺伎舞蹈和美军的乐队竟会在八幡宫五殿登台表演。所以参观这种节日活动，无论思想上还是服饰上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从神社院内的杉树林下，大牌坊对面路旁的樱花丛中，乃至高高的松树林间，到处都是络绎不绝的看热闹的人流。目睹这般情景，一阵秋天的凉意不觉袭上心头。
唉，镰仓没有遭到洗劫真是太好了，烧过和没烧过可大不一样，就连树木和景色也还是一派日本的情趣。看见少女们的风采实在是令人吃惊啊。
那种衣裳怎么样？
嗯，乘电车不方便。有段时期我也穿那种衣服坐电车或逛大街呢。
傅世子低头望着右三，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。
望着少女们的服装，我也觉得高兴，心想还是活下来好啊。过后又想起什么，就觉得糊里糊涂的活着也着实可悲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了。
恐怕是彼此彼此吧。右三避开了这个话题，